Baby, you can't break my heart anymore. Baby, you're gonna lose my arms to give the world. The night is burning, my sight is quenchin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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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I gave the real love, but you want more. Baby, you won't see my tears anymor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三人谷电台，我是赵，
我是张老四，
我是老吴。
最近有一部影片叫《涉过愤怒的海》，刚刚上映，也是最近热度比较高的一部电影啊，
是
由曹保平执导，然后黄渤和周迅领衔出演的一个片子、
嗯、
这个片子现在在网络上的讨论度非常高，然后我们几个呢，作为这个学电影的同志啊，觉得这个事儿也应该拿出来聊一下，但当然我们是第一回在我们
第一次聊电影，
很正经的在跟大家聊电影，当然也不会特别正经，
也不太正经，
因为毕竟才疏学院怕聊不好，以前也是怕聊，真是怕聊不好，
怕露怯，我们
怕砸了招牌了，
电影理论啊，
怕给我们的学校抹黑，
各方面
丢电影学院的脸，
确实比较一般，但是这个片子。作为我个人，我是非常喜欢，我觉得也是、大家应该比较认可，是今年院线里面质量上乘的一部国产片。
对
对，很多人都说这是他今年目前看到的最好的院线电影。
对，很多人也是抱着很高的期待，因为这个片子2019年就放出了第一支预告片、
嗯、
那个时候大家在电影院的贴片广告已经能看到了、
嗯、
不过经过了4年的啊各种问题啊各种
的解决
终于跟观众见面了，当然我们相信他现在跟我们面试的跟2019年的样子一定不一样。
对，
但是还不错，大家都觉得还不错、嗯、然后当然也口碑也比较两极分化，有很多人也很讨厌这个片子、
嗯、
而有的人很喜欢，那么我们今天也是结合大家这些喜欢和讨厌的点来进行一些很辩证的讨论。
对，我在看完这个片子，因为我看的是晚上的，人不多，我出来上厕所的时候，我有时候 我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刻意的去留意了一下观众，就是散场之后他们互相会聊什么。
嗯，
我听到在厕所听到一个男生说这是他看过今年最好的片子。
嗯，
然后呢在外面有另外一对情侣，有个女生说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嗯嗯，我们会先捋一下剧情啊，然后可能会涉及剧透，听众朋友们，你不管你看没看过，你自己自行选择来收听啊。
嗯，
这片子讲的是什么呢？它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金陨石的一个船队长，打鱼的。然后金陨石呢，老金他的女儿在日本留学，然后被杀了，他就赶紧赶到日本去看，然后在日本呢遇到了整个案件的唯一嫌疑人，也是最大嫌疑人，就是李苗苗，就是他女儿的男朋友，就展开了一场复仇。嗯，老金这个时候呢，也是他并没有想以一种常规的法律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也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相信法律，他选择用自己的复仇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事情。然后他回到国内之后呢，李苗苗的父母，也就是周迅和祖峰演的两个角色，为了护自己的孩子，当然了，看到后面他也不是完全的护自己的孩子啊，就跟老金展开了斗智斗勇的一场激烈的角逐。最后李苗苗是被老金给抓着了，但是他并没有杀李苗苗，因为最后发现他女儿小娜是自杀，自己捅了自己17刀，然后死在日本了，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影片的前1/3呢，就是一个比较类型化的一个复仇的影片，但后1/3呢，他就开始讲述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啊，关于父权父爱的这么一些议题的探讨。
对，所以从这一点看出，它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类型片，
哎，
也不是典型的那种犯罪题材的类型片，它是有其他方面的探讨在里面，它有点反类型的类型片那种感觉啊。
对，这个跟曹保平导演之前长期的风格还是很不一样。
嗯，是的。
嗯，
曹保平导演大家也应该比较熟悉，他的几部影片从李米的猜想开始吧，应该到这个追凶者也，到后面的一部另类的狗十三，大家看到他的导演风格就基本上是一个以犯罪悬疑凶杀复仇，然后突然转变到了一个很纯粹的对于原生家庭探讨的这么一个创作的风格，包括影像风格也有一些变化，然后会让观众对于这个导演会有更大的，我觉得他会有更大的好奇心。
嗯，
他觉得为什么一个中年的西北男儿 从啊他拍特别爽的那些片子大家都能理解，然后突然变成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对于孩子和父母这种关系的讨论。我觉得在《涉过愤怒的海》这部片子，大家统一的看法是，其实他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做到像《狗十三》那么的细节，
对，
那么细，然后也不是很到位。然后呢，大家就会《
狗十三》它确实就是从头到尾，它几乎都是在讨论的是父权、原生家庭、重男轻女这些问题。它跟这个它没有那个犯罪题材的犯罪的元素在里面，没有悬疑的元素在里面。这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现在网络上的争议啊，主要集中于他，对于这个问题探讨的够不够深入，以及他的视角，他的视点，以及他在影片里面对一些群体的符号化的一些表达，到底得不得体，到底是不是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一个判断。
嗯，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结合他的所有争议，包括他的剧情，我们来聊一下我们喜欢他哪儿，不喜欢他哪儿，我们仨也是刚看完这个影片没多久，所以我觉得上来我们可以先总体评价一下这个片子，你觉得是怎么在你心里是怎么样一个水准？
要不你先来，你不是最喜欢的导演就最喜欢中国导演就是曹保平？
对对对，我最喜欢中国，那我先来。
不姜文吗？
是曹保平，其实是曹保平
啊。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曹保平啊，从就是他的片子我都看了，然后那些犯罪影片其实对于人性的讨论其实是。在国内的尺度里面算是讨论的比较深刻的，然后呢后来看狗十三
尺度也很大，
这个片子尺度也是，
估计他这么长时间不上其实还是经历了很长漫长的审查过程。
当时看完狗十三对我震撼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很有共鸣，因为作为中国式家庭里面很多细节相当的让人有共鸣，虽然我是一男孩啊，他里面那个是一女孩，但是看完了觉得哦操，曹保平真他妈细，就那些细节展示的是真好，然后真往人心坎里拍。
对，这回这个《涉过愤怒海》，我也觉得很多点很细，一会儿就可以跟大家聊聊我发现那些，
分享一下细节啊。
嗯嗯。
然后《涉过愤怒这的海》，《涉过愤怒这海》，《涉过愤怒的海》这个片子，2019年他在电影院，我第一次看到他预告片的时候，我就已经很他妈期待了。
嗯。
就是因为预告片真的特别的抓人眼球，就是里面周迅躺在那儿倒过来那拍打着车门，然后。狂哭那一段，黄渤狂笑，然后那个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演员配置，加上曹保平，然后他又是给你塑造了一个悬疑犯罪片的一个质感，就相当着急要看。结果等到了今年才看上，看完之后，虽然他跟我当年想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是我今年我在院线看到的最好的一部，国产院线电影。我在豆瓣上也给了打了4颗星，反正我给《肖申克救赎》打的也是4颗星。我个人并没有觉得《肖申克救赎》有多么好看。但这个片子我给打了是4颗星，我个人很喜欢，我觉得它里面，首先它的类型化已经是很纯粹了，很成熟了。作为曹保平来说，拍类型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我个人认为它的节奏，从头到尾的节奏，包括镜头的设计啊，每一个镜头的作用，对于情节、对于人物的塑造的推动作用，其实都很到位。
这个片子的视听，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
哎，特别成熟。
那我以我去说，曹小平这十方面成熟是稍微有点僭越了啊，
没关系，
稍微有点那光面了。但我确实，我觉得就他是一个。它其实比《狗十三》更加的商业化一点，
对对对，
就整体的剪辑，包括音声音的设计，我觉得已经非常完整。
对
啊，
然后就是它镜头不拖沓，节奏不拖沓，每一个镜头都有它的作用。然后呢，让人看了确实很过瘾，虽然
而且有很多不会让你觉得这个事儿他这些镜头或者剪辑的设计非常常规、非常土。
他也有花，他类型化之上，他玩出花了。
我当时在电影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很喜欢他的一些视听，就是他拿大广角拍人特写
啊。你知道这一点，我有可以聊的，就是咱们前段时间不是学会搞活动来那个厂商嘛，有一款镜头，不是有一个系列叫秀嘛，国产镜头。那个老板就跟我聊是说，你看你们学校那老师不是最近拍了一个片子吗？他就喜欢用这个，这个特别大的特写，你看他用就是我们这个镜头
啊，他用的就是那个镜头，
因为他的那个对焦距离很短，
啊，
他可以在非常大的特写，因为他的广角对焦距离很短，所以给我展示这个，
啊，
这个宣传片数，你看这几个镜头，就是他给我展示的就是在那个他带着周迅去找他儿子在海岛上还是哪里晃，
啊，
他们就在这个铁皮屋子那里有两个特别紧的，
啊，对对对，
特别特的面部特写嘛。
他拿广角往人脸上怼，然后同时呢他又后景又是相当有内容，比如我印象很深刻，黄渤在那海岛上的时候大大特写大广角，然后后面的海也看得很清楚，他脸也看得很清楚，就那种包括他的墓地那一段，最后那段你其实能看出来他是相当大的广角，但是而且它的景深其实是一个大景深，它后景并没有很虚，这个片子里好像前景深非常少，基本上都是以大景深来拍的，然后这个让你有一种很魔幻现实的感觉，就是你觉得它并不是你平常看常规电影那种操作，你甚至觉得你好像在看一个游戏，甚至你觉得那个背景像假的，但实际上这个正是它用大广角镜头来拍特写的，而且是一个大景深特写的一个给你的一个视觉感受，其实是非常另类，很有它有一点作者化，很有这个作者感，
可能是只是在这个现就是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片子感觉另类，就可能就很多现在可能学电影的同学们为了就是觉得有电影感喜欢把景深控制的很浅，
对
这种还有个问题，就是大家目前像学生作业他没办法控制后景
啊，是的，是
后景可能就会乱，他没办法再去制了，他没办法再去调度，没办法选那么好的景了，所以他没有这个自信去拍这么大景深的，这就是这么深的景深的
一个大广角镜头。
对
前半段的复仇我就不用多说了，我觉得这个作为曹保平来说这是他的水准，甚至是他的反正就是达到他的水准了吧。那么看到后半段我突然发现他有其他的表达的时候呢，我个人并没有觉得有很多么突兀，但是我个人觉得确实探讨的没有那么的深入，会让我有一些疑问，比如说他强调了啊，原生家庭的一种爱自己家孩子的一个方式其实是出自于父母主观的那种方式，然后但是他并没有很详细的说到底哪些具体的行为造成了这个人目前现阶段具体的一个状况，不管是李苗苗也好还是小娜也好，他只是有一些蒙太奇，一些回忆的蒙太奇里面展示了啊，小时候黄渤对于他女儿比较凶，对吧，其实是比较凶比较严厉吧，这么说。但其实并我个人认为那些严厉的行为呢并不能完全导致这个小娜今天变得如此缺爱啊或怎么样。
没有，但是他有一点还有个展示，就是他对于这个孩子的感受的不在乎。
对，这个是能感受到。
要不他有句台词就说没事我孩子皮实着呢。
啊，对，这是
对吧，你对于女孩就是他其实他不知道他孩子到底能不能扛这些事儿，他就认为他孩子能扛。但是他主观认为的，但其实他孩子他承受了很多，他只是不自知，他也不知道自己做出来的这些行为对他孩子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他是觉得我老金的孩子就是承受这点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他一直在强调嘛，我老金的女儿被杀了，我老金的女儿被杀了。其实他就是你能看出来，其实他更在乎的更爱的是他自己，并不是他的女儿。
而且他会有一种自我的神话，
对对对，
我老金的就可能你老赵你老张你女儿可能不行，但我老金的女儿就
因为他管了30多条船，他敢一个人自己主动去跟海警抗衡，
对
对，他觉得
他一定很认可自己，
对，或者说他也许就是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中年男人他们很喜欢在酒局上吹牛逼，
对
吧，
是
在这个很大程度可能来源于他本身自卑。
但比如说我们现在聊的这一段他可能映射的就是他第一次跟那个日本的警官喝酒的那一段，
对，
他那一段是他就是我看那个曹导在有一个访谈里面也说过他们铺垫了很多这样的小细节，就是表明他自己其实跟他可能是但我说的可能比较简单，就是更爱自己啊，或者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啊，或者他的尊严啊，怎么怎么样。但我当时看那一段就是喝酒的戏的时候，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但他说那个台词很明了，就是给大家这种感受，就是
很直白。
我老金的孩子怎么能受他欺负？这个小子毁了我，
毁了我的人生。
但我有一种感受，我不知道，这可能比较主观啊，就是他好像有一种在那个时候他有一种无力感，
对，
他没有办法去真的抓到他认为的那个凶手，日本警方也没有通缉这个犯人。他那时候我感觉有一点点的成分是在给自己打气，
他是在要面，我觉得还有
首先一个是在外人面前的尊严，还有点他好像在给自己打一个气，就是
跟自己说我操，
就是我的孩子还能我的孩子还能被这么给弄死吗？我不行，我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我在这外面那个打鱼就跟海警抗衡的人，我怎么能让一个小一个毛头小子把我女儿给欺负，怎么把我女儿给杀了。他好像就是他也不接受，但他好像在给自己打气那种感觉。
对，
他好像他因为他无力感，我觉得男人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
他觉得自个儿能扛事儿，但突然发现这个事儿他扛不了，
他没办他自己想解决，他现阶段他没有办法。
嗯
啊，他只有在先给自己打打气，然后再去解决后面。当然，这不是他的主要的这个动机啊，
嗯、
只是在我看上给我一种感受，一点点的成分是这种感觉。
而且他和李苗苗的第一次相遇，其实李苗苗给他留下了非常坏的印象。
对，
他就是当时、嗯、他哪怕他没有这想法，他看着这逼崽了，我今儿我必须他妈弄死你。
对，就是你给我女儿呢，你还把我就这么用这么简单且弱智的方法把我给耍了。
对
啊，
很不爽，
而且他给你闻那瓶水，我都觉得这是对我的侮辱。
对啊，你他妈侮辱我呢，你他妈
玩我呢，你从我面前走就是就有点那个猫鼠游戏那种感觉，就我抓我都看到你这个人了，结果你因为你用你的方法还躲过了我，对，躲过了我的抓捕那种感觉，就是
还他妈来羞辱我。
啊啊，
对，
有那意思，
对吧？他那个
时候他那瓶水真的我觉得是一个羞辱，
就
我的智商了。
那个时候他就要已经下定决心，我就要弄死你了。
嗯。嗯
啊，他其实是一种更站在自己立场上的，
对，他是在证明自己的尊严。
对，
你像因为在他比如说他跟李苗见面之前，
嗯，
他好像还不太，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死了，
嗯嗯，
他还没有觉得自己的女儿遭遇了不测，
嗯，
因为在他那个来到日本之后，他去京都大学门口还
乐呢，
还在笑着拍张照片，
嗯、
好像打了个卡一样的。
对、
嗯，
就他可能一开始没把这事想象的那么严重。
因为他到了刚到日本，跟他媳妇儿闫妮扮演的角色，
嗯、
俩人在那儿盘这事儿的时候，他还在那儿说：“那、啊、我他妈我那是三十多条船没弄，我都来你、
嗯、
跑你日本干你这事儿了。”他就觉得这事儿不大。
嗯。
结果这个事儿超出他的预料，
嗯，
然后他可能他心里也觉得我操，我前面那些表现是不对的，他要面，要把这事儿给挣回来，就我老金的这事儿，我老金我自个儿来解决。
而且他前面就是我就是还我觉得最早让我感觉到这个父亲的失职的点在哪、
嗯，
就是他在船上接到了他前妻的电话，说女儿已经好多天没有消息了，失踪了，
嗯、
他赶到日本去，在饭店里面跟他前妻在对峙的时候说。吵起来了吗？不是说他八岁那年跟的是我，不是你。嗯，
对。
但很讽刺的就是，这么多年都这个女儿一直是跟着爸爸生活。
对对对。
应该是最早是联系是吧？失踪了，结果不是他第一个知道的，是他前妻先知道，是他前妻还更早的赶到了日本，知道了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小事儿。
嗯，
对。
他的那一点，他要面，就那个要面的样子，真的非常中国男人，
非常中国男人，
对对对，
非常中国男人。
说就比如他朋友说他跟他的男朋友怎么着，他愣了一下嘛。
他都不知道，然后嘴上说啊，知道。
他没跟你说吗？啊，我知道，
知道，知道。对，
就是他的尊严是不能被击破的，就他不能觉得他不，我不能失去我的尊严，这是
特别硬。
他觉得这是他的尊严的一部分。
对，
这很中国男人。这个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我爸的影子。
张嫂男人，
张嫂男人，张嫂男人是这样的。
对对，正好就给大家介绍这个影片的背景啊，就是他的老家在欢子岛，其实取景地是叫獐子岛，
嗯、
是张浩的老家。
是我老家，也就是说，我跟老金，包括小拿、啊，都是老乡，都是老乡。这是我们獐子岛男人的故事，
对对对，
我很像，很像，很像，描绘的非常准确，很真实，跟我见到獐子岛男人都一样的，
嗯，
就那种劲儿。然后我说回到我对这个影片的评价呢，
嗯、
我觉得就是曹小平呢。这是他的第一二三四五六第七部片子，
嗯，
依然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嗯，
然后依然是在今年国内可以吊打其他影片的一个呈现。然后我这点我还比较激动，因为老头岁数也不小，你比如说像姜文同志，后期已经有点无力了，
嗯，
当你看到邪不压正的时候，你可能你会感受到他的才华呀，包括可能他的心力的一些丧失。但曹宝，
我不太清楚，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
反正我邪不压正我也挺喜欢，但是肯定
他没有那么冲击，
他没有那么大的冲击了。但是他不影响你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片子，
是不是？我们对他期望太高，
对，
他起点太高，
我觉得是这样。就我们对于姜文影片的期待值太他妈高了。然后当我看到曹保平的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操，曹保平挺牛逼的，依然保持这种水准，
他很稳定，
嗯、很稳定。然后我。也是很期待他后面的片子是什么样，包括他现在还压着一个片子嘛，叫《他杀》，
好像说明年看看能不能有机会上。《
他杀》不是范冰冰同志演的吗？
哦，那就看看怎么能上吧。
范冰冰、黄轩这个片子呢，我也比较想看啊，
嗯、
肯定我估计也是一个听着名就狠，
嗯嗯、
听着名就是一狠片、
嗯、
所以大家看曹保平影片的时候，就会抱着一个过瘾的心态去的，其实有一点像好莱坞影片那种感觉。
嗯、
就是我们看姜文同志的影片的时候，就会抱着一种，操，你给我点什么这种感觉啊？
惊喜，
万一你
看看
万一你没得着，你就会觉得有失水准。那看曹保平的影片呢，只要他的水准达到了，然后他同时会给你一些关于一些 更加深入问题探讨，你就会觉得自个儿得着了。
而且我觉得大家对于曹保平导演的这个期待还有一点是来自于演员，
哎，对，
是不是就是他的戏、对吧？
对，我很大程度就是也不是冲着周迅去看吧，我实在的其实是冲着录播客去看的啊。但是呢，实际上如果我要去看他，我最大的点其实是周迅。
对，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会调动演员，或者是去也不是说压榨演员，就是比较深挖演员的
演，对，可以把
演
员逼到一个份上，
他可以把他就是该要什么，他很好的调动演员。我记得就是我们的一个老恩师啊，肖丁老师，他以前最早
老恩师，
他最早是跟曹保平导演，他做曹保平导演的录音师，他说他在曹导在现场是会真的所有人都停下来，就关于表演的问题深入讨论，跟演员一直在现场，不管是争论也好，还是吵也好，还是讨论也好，真的会花大量时间在
表演
上面，怎么去细节的去怎么去抠这表演，怎么去引导这个演员。
所以他的片子出影帝以后嘛，
对，
一部《烈日灼心》，三个上海国际电影节那个最佳男演员，包括周迅演《黎明猜想》，
对，
也拿奖，对吧？
嗯、
这包括他妈的网上咱们这个盛传的一段好像真事儿一样的王艳辉同志在这个《烈日灼心》里面那一段，
对，
这些表演都非常的极致，特别是周迅和曹保平的第二次合作，在这个片子里，我个人觉得演技方面，周迅和黄渤确实没差，像这还是相当牛逼的，我觉得特别是周迅，
我觉得他们的演技完全没问题，只有可能对我来说有一些点是不解
啊，
就不这种处理我不解而已啊，其他没什么，
对，反正我。最后评价就是这个片子在我心里依然是好片子，我会有机会二刷三刷会看很多遍的一部影片，会指导很多事情，
而且这是他计划中的灼心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啊，对对
对,
对，
然后所以他很大程度跟狗十三那种完全讲原生家庭的他不一样，
对，
因为那你说我灼心三部曲我要一样，那我狗十三我就可以是我第三部了，对吧，他专门把这个叫灼心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的很大原因就是他基点就是犯罪，所以对原生家庭的讨论可能是最后一个升华，它不是我一定要讨论的最主要最主要的问题，
就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已经变成曹保平导演他想表达的东西了，从狗十三开始就已经他想聊这事儿，
对，他注意到这个事儿了，
对，作为一个西北男人来说这个还是非常不易的，
他是山西人，
哦，那是中原人，中
原
男人，你俩评价一下这片子吧，
如果像我这个角度，那我就说一些我看到的细节吧，就包括我刚说完那个细节就可以聊，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表演上面有一个点是不解的，就是当然网上也有人很夸那段表演，就是黄渤第一次跟周迅的那个对手戏在车上，在周迅作为一个母亲是在叙述，就是因为其实他也按照这个我看到的东西，就是停车黄渤也停车，其实人家早就知道你在后面跟着了，对吧，为什么要上你的车，我估计那个祖峰下来拦周迅是为了拦，不要让他上这辆车，
危险
啊，并不是因为他们吵架了，可能就是他决定要上来，然后祖峰拦着而已，好，上来之后那黄渤以为人家吵架了，对吧，
对，
这是不是搭上我的车了，他也需要这个人搭上我的车，对吧，只要跟这个这家人有关的人他都想搭上，然后呢 OK 好，人家直接了当说了他就是他的苗苗的妈妈，好，再说你是找不到他，他可能在他朋友家，我们没有人能找到他，然后呢就是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是带着微笑的，在我看来好像是有点侵略性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刚失去女儿的爸爸面前你用这种微笑，我都觉得好像下一秒黄渤就要把那刀再重新拿出来要捅他了，就非常有侵略性，好像你再把我人生中这么痛苦的事情用这种比较轻蔑的语气，或者不是也不是轻蔑吧，比较轻松的去说出来，还带着微笑，我都有点，我当时我的共情点在于我有点担心周迅的处境，妈下一秒他可能就要被捅死了，
杀青了
对，当然但那段戏肯定非常好，只不过这种微笑的处理我一开始是有点不太能够琢磨明白的，
但你其实你往后看你其实发现这个微笑是周迅的一个常态，
嗯，
他在任何一个 多么不无论多么紧张多么焦急的一个情况下，他都是微笑着去把这些事儿处理、
哦、那如果你这么说，我估计他可能是什么呢，估计是就是在这剧本以外的这个人物设定上面还有很多可能他有些细节能够体现出来，他送他儿子的那个时候他还要打，他还微着笑非常、
哎、
他特别好的处理一些工作，
对对对，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他也是个尊严感很强的人，
对，是的
啊、嗯，他也可能某种程度上是个女强人，好像在原著小说里面，他的父亲是一个大官，是还有老金，
嗯，
黄渤，在第一次被抓到那个看守所的时候，隔着这个铁笼子吧，铁栏杆，
对，
拍他跟那个警察的一段对话，
嗯，
警察决定放他去日本去给他女儿要火化了。
嗯，
准备放他走，他说好，那一个好是越轴的，
嗯，
就只有那一个好是突然越轴的，我不知道这个越轴是为了什么，
他可能有一些反转啊，包括一些节奏的、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只不过在我目前
权力导向的变化，
然后摄影师一听说咋拍错了
其实那一个好是越轴的，就好那一下是越轴的，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再进一步的去想清楚这个好是怎么越轴，我只能等他下映之后，我有这个片源之后我再拉一遍，可能才知道他的越轴为什么。还有就是他，你们有关注到他画幅比有变化吗？
哦，我没关注到这个、
哎、
我以为我觉得它是一样的，
变化了。
哦，是吗？
它是
一般是
变多少了？
16:9变到1.85
2.35是吧？
没有到2.35，应该1.85:1或者是一个什么？
它从哪
变了呗？
嗯，
从哪开始变的？
它有时候变，有时候不变
啊？是这样？
对，
就是你电影院放映系统出问题了？
不。可能有变化，但是
有变化。
你如果说是像那个冯小刚导演那个《我不是潘金莲》，他方的圆的、
那个、
那种很容易。但是你突然，比如说我黑场转个场又出来，你会觉得啊，怎么突然宽了？
比如说像罗浩滴滴的这种
啊，不是，我之前以为是不是回忆跟现实的这个有变化，好像也不是，
也不是。
哎呦，这个我还
画幅比有变化，
那这个可以再观察一下。
可能是你电影院坏，
再拉一次片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我还真没意识到，
电影院应该不至于这么低级的错误吧？他的画幅比是有变化的，
嗯，那应该是人家一种设计，
包括他那个什么，他里面有一个镜头设计，就是老金从车里爬上的那块，第一个镜头他是在车里面一个大旋转，
对对对，
出来
那个，说实话看着我有点晕，妈差点吐了，感觉那种感觉
那个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权力导向的变化，前面所有的权力都是
颠倒了，
都是在周迅这边，那一块一转完一出来，后面就是黄渤在主导这个事情了，
对，
那个是很明显一个视听语言的设计啊，对，刚刚聊到那个原著里面，他周迅他父母的事儿，就是你能看出来，周迅一家子和这警官很熟，对吧？
嗯，
而警察很熟，他肯定是认识的，很明显就是他然后包括后面他们家是三层别墅，然后那警察去他们家还说要去三楼看一眼老人，
嗯。
那这个时候他是有一些细节就暗示着，其实这个老人其实他们是位高权重的，而且这个里面是有一个很逗的点，就是无论他们家二楼一楼有任何事儿，这俩老头老太太绝对不从三楼下来，
嗯，
他就是有，
就连黄渤都没打算上去，
对，就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你我们的中产阶级和这个
权力阶级，
权力阶级包括一些那个阶级比较低的，你们打你们的闹你们的，这跟我们这个权力阶级没关系，
嗯，
我们不会来管你这个事儿。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黄渤第二次被抓的时候，祖峰在那个公安局直接就把警官的名字也说出来了，
对对对，
你就感觉他们是认识，
他们肯定是认识，包括周迅和警官的那种，我一开始还误会，我觉得周迅和警官是不是有点私情啊什么的，
你要是讲这种，我倒觉得他跟黄渤在某些情况下那种
有点暧昧的感觉
出来了一些，这
对，他不是说删了一场戏吗？
嗯，
删了一场戏是这个黄渤把周迅从那海里救出来之后，俩人就在沙滩上就做爱了，说有这么一场，就
是
好多
是谁说的？
谁周迅跟黄渤
很多影评都说有这么场戏，但删掉了，就是说老金从一开始和周迅见着第一场戏，你能看到老金把帽子一摘，他第一个动作是他去摆了摆了他发型，那他作为一个低这个 这个阶级
权力的下位、
阶级比较低的，他对于这种有权有势的女人，他本身内心有一种征服的一种欲望，这也是中年男人的一种，
是吗？
一种那种冲动。
我怎么觉得，如果是我去理解的话，他有一种不自信，就是我现
在他可能也有
不自信，因为你们现在就这两个人的这个权利，他想要一个以一个更好的姿态、更强势的姿态去体现自己，
嗯、
可能去整理一下。我倒觉得这个是我能理解到的。
我不知道他原著里有没有这段，不过
为什么会就是如果说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就想去征服他，就是他是他跟你女儿的死、
嗯、
可能是有关系的人。
他那种征服并不是说情感上的征服、
啊、那他就是、啊、哦，那就跟我
说的一样，他不是情感上的征服，
就是权力地位的上面的一
个。对，他是在那个方，他有一种冲动，说我要你位高权重，我要站到比你上面的那种兽性、
啊啊，那应该是有。
他并不是那种征服、
啊。
然后呢，我听了几个影评，包括聊这个的电影的播客，他们都有一个点，就都说是这场戏被删掉了。他们在沙滩上，这个黄渤好像跟周迅有这么一段
啊，那可能
我觉得要有这一段，估计可能口碑反而会更不好。
我倒觉得，我要是我要我的话，我不喜欢这一段，
我也不喜欢这一段，
我觉得有点。
所以他删掉也是有缘由的，
就是除非你这个你想这个由头得有多合理才能让我接受？
难道说是两个家庭跟这个亲子关系都有问题，俩孩子都那什么的，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周迅是默认他孩子已经死了嘛，
嗯，
然后
他还想要把老金杀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会，嗯，这个我也不太好理解啊，这个确实，
但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还有点好说的是，人在极度恐惧或者无措的时候，他会有性欲。这个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观点，
嗯，
尤其是大家有没有看过 EVA 新世纪福音战士啊？有一个剧场版里面就是讲这个男主角，好像就是我有点忘了，大概意思就是全世界都是就不行了，都毁灭的不行了，
嗯，
然后呢，此时有一个女孩，就女二明日香、
嗯、
躺在病床上，而且身上插着那个心电图的那个贴片什么的、
嗯、郭冬临出来了，让我们跟他亲热亲热
然后他这不是心电图嘛，就露着胸呗、
嗯、
他看见之后可能一方面有这个肉体的刺激、
嗯、
另一方面他当时已经是绝望，一直在说谁能救救我，谁能拯救一下我的处境、
嗯嗯、
然后他就是对着他的裸体进行了一次那什么、
嗯、
自慰啊、
嗯、
就相当于是，所以人在特别绝望的处境下产生这种通过和自己的交配来获得一些安全感和满足感、
嗯、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嗯、
可能心里会产生这种，但我不认为可能大部分观众会接受，
我觉得大部分观众都不会接受，我作为普通观众，我如果有这么长戏，我个人也不是特别接受，
就是我个人看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浅了，我比较在乎这些很多剧情安排的合理化，
嗯
嗯
嗯，
我总会觉得这也可能是我的这个涉世不深啊，我觉得如果加上这场戏，我可能不是很能够理解这种情感为什么会这样建立起来。
那这个如果有这么一场戏，大家这都回就琢磨吧，
且琢磨
就且琢磨、
嗯、
那我就且琢磨，但是我是一个习惯性把很多事情不合理的东西我在想我要合理化，因为我感觉我
是你看不懂是你的问题，
对，我是有这种感觉的
对，
我是有这种感觉，就包括那个月轴，如果我们随便月轴那是错误，
对，
但他月轴我觉得是设计，
就
觉得这个摄影师和导演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啊，就像鲁迅嘛，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咱们普通说语文学习这叫病句，但是人家叫设计，
这叫傻逼，叫精神分裂，这是。
对，还有个再分享一个细节，就是那个小娜，
嗯，
那个女儿在跟她那个店长男朋友，日本男朋友，
嗯嗯嗯。
他决定跟他分手，因为他接受不了这种、
嗯、
他那个他那些他接受不了，他准备走的时候、
嗯、
那个店长那不是送给他一个耳环吗，
对，
他走的时候留下一封信，耳环也在上面，那耳环的那个钩子位置是带着血的，
对，还有血呢、
嗯、
那就证明他是扯下来的、
嗯、
他不是一点
摘
下来的，
他那个信上有血迹，
嗯，他是扯下来
的，当时我还观察的，我说我观察那个耳钉上没有肉，然后没有
我觉得曹保平导演太厉害，在就是你在能花这么大量的时间调教演员、开发演员的情况下，你还能把这些设计都顾得很周全、
嗯、
对，这细节他都没有落下。
我觉得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是扔鞋
啊，扔鞋
就是很多的就 你爱他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我们马上能想到的觉得都特别土的感觉，没什么意思。
嗯嗯，
扔鞋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主要他人词儿说的好、
嗯、
我嫉妒你的鞋，他会带你离开我，
对，因为他会带你离开我的身边，所以我每次他们交欢之后都会把鞋扔了，所以他每一次扔鞋都知道他是一次交欢吧、
嗯、
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
然后 其实在曹导在那个有一个访谈里面他就说过，这个女生她是有一个心理疾病的，叫边缘化什么人格什么的，
对，
她是有个心理疾病的，然后就是这个心理疾病的一个特点就是她非常需要可能依靠，
缺爱，
对对，其实就是长期缺爱，
缺爱，
就我们简单说一点，可能不是很负责任的说，就可能是缺爱，然后只要有一个东西依靠，他就要不断的用同样东西去证明。
证明
如果发现这个东西出现了跟之前不一样的，或者是有削弱，
他不能接受的，
他接受不了，他就会歇斯底里的喊。
所以那场戏其实挺他妈牛逼的，我觉得，就是那场戏，就是他这鞋，我教你怎么扔，如你不会扔，我教你这是这么扔的，你以前不是这么扔的。我操！我那个时候我看那个演员的那个爆发的表演，包括他，你会突然。哦，有那种感觉，就是哇操，这种东西。
对，然后其实在有一段时间我会认为这个男生是不是 PUA 了这个女生
啊，对，
是，
其实是他可能本身自己就带有一些心理上面的障碍或者是疾病，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反应，每次扔鞋就是这个扔鞋的动作，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们这一段爱情的证明的方式，
对，
他在不断，只要你不扔，我操，不一样，但是他这种更强烈一点，就像很多人我们就说谈恋爱的时候跟结婚之后的差距的差别嘛，对吧，就有很多短视频就这么讲嘛，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如果绊倒了啊，宝贝儿你没事吧，然后结婚之后摔着脚，你他妈怎么没摔死你就是有这种，就是他但是他用一种非常我觉得非常之巧妙，然后呢我又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方式，而且一点都不。
其实在这场戏之前你看到小娜她的一个恋爱的一个情况，她对于恋爱的态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纯纯的恋爱脑，当你看到这场戏的时候，
我都觉得不只是恋爱脑，是一种病态的，
有点傻逼那种感觉，
种病态的感觉，
就是这姑娘他妈傻逼，
就是恋爱脑加上病娇。
对，
对，包括她后面跟那个日本男朋友的时候，她就把手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冻凉了之后
让他捂，
她发现哦不悟了，突然发现他男朋友开始嫌弃他凉的手了，他就开始找线索，他要开始证明为什么他出现这种，翻照片，翻出他以前照片，好像他也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初恋啊，已经去世了，他就接受不了了。
刚刚张老师说这段就是扔鞋不扔鞋，包括我拿冰手让你悟去证明，就是、OK， 你现在悟我，你很爱我，
悟，
你不悟了，你不爱我了。他通过一些人的表现去证明，就是即使我的手这么冰你还愿意捂我，说明我是有价值的，说明我是值得被爱的，其实他找的不一定是这种有人爱我的感觉，他找的是那种我值得被人爱的这种自我价值肯定。我就这时候想到，我今天下午还跟我妈打电话，我妈给我发微信说是你表妹这不好那不好，说是把你舅舅快气死了，我说怎么了，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是什么，说我妹妹现在15岁，初3，09年的，然后她经常会去做一些故意做一些出格的事情，然后让我舅舅去骂她，然后她就很高兴。
M 啊？
那肯定跟爸爸那不能是 M，但是她可能就是觉得你还没有放弃我。比如说她最近有一个行为是就发朋友圈，里面会发一些她自己在抽烟的照片，
故意的，
她不屏蔽亲戚。我当时甚至我都想提醒他，你都没有屏蔽我。我问我妈，你能看到吗？我妈说看到了。我真的我很想提醒他，你没有屏蔽我妈，就是他姑姑啊，你这些家长你没屏蔽啊。后来我妈跟我说，她故意的。为什么？就是她觉得 OK， 我做了错事了，你骂我，我觉得你还在关心我，你还在试图扭正我。但是如果说就前两天真事儿啊，就是他反正又是抽烟，他之前还在学校大门口亲嘴被老师发现，然后又给停课什么的，这些事情多了之后，我舅舅那次看到他又是说就这那的，就说哎就这样吧，我不想说你了，他来了一句这个，然后呢说行了，
那他肯定很失望了，就
对你回你房间吧。然后我舅舅舅妈就在主卧，他就在一个次卧，他们就各自待着。晚上了，我舅舅说让我舅妈去看看他干嘛呢，一看人不在了，不是死了，就人不在屋里，一看说是屋里找没找着，估计是出去了，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什么的就联系不上了，离家出走了，就是说他突然发现我被骂，虽然说谁嘛谁爱被人骂嘛，虽然被骂是一个很不高兴的事儿，但是起码证明你对我还有希望，对吧， 你还就或者说我说哎你捂一下我的手，之前不用我说，现在呢我说了你说哦对行好我给你捂，
嗯，
就是起码你还有这么一个来回表示你不嫌弃我。但是时至今日，如果说是你连骂都懒得骂我了，
嗯，
你彻底对我丧失希望了，就好像我说我手冷了你给我捂一下，哎冷了你要不你自己揣会儿兜吧，所以别让我捂了，
嗯，
他就突然觉得不对，
嗯，
我好像已经不是还在你心里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了。
嗯
嗯，因为我妹妹她父母离异之后，
哦，还有个弟弟嘛，
还有个弟弟，对，正好见过。她等于说也是有点重男轻女。我们西北人啊，虽然说这个年代了，她还是有点重男轻女。
嗯，
然后加上父母也离异，然后她学习又非常差，她数学考四分，所以导致她可能在学校里这个学习成绩不被老师同学认可。然后呢，家长也经常说她。他还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故意去引起注意，
嗯，
让要通过父母的批评来证明自己还是值得被拯救的存在。
那这种心理你往深了挖，其实他也是在自我怀疑，他也觉得我是不是到了一个要被放弃的状态了，然后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哦，我还没有被放弃。
对，
而突然有一天他在尝试发现，卧槽，我被放弃了。
对，
他
直接离家出走，
他就对自己也失望了，
是，
嗯，对吧，他是在证明自个儿的价值。
对，所以我觉得有点像受过愤怒的海啊，这有点扯远了，说回来，
嗯，
里边可能他去通过比如说我自残，
嗯，
我自杀，我十七刀，你说实话那么疼，捅一刀得了，你咔咔捅十七刀，这些或者说扔鞋呀，这些张老说过的细节，他就是在用这些事情证明我仍然值得被爱，即使我这样了，即使我那样了，
嗯，
我还值得被你爱，
嗯，
他在找这种自我价值。
就可能就那十七刀里面，但凡有一刀里面面说啊，那个你别这样，我原谅你了，我还爱你，他就不会再捅下去。
对，对，
但他从第一刀他就撤了，
第一刀他就撤了，所以他后面他其实他甚至心里会期待着说里面面半中半中间会带着什么大夫啊或者什么回来，或找人来救他，或怎么样的，
嗯，
他肯定会有这种想法。
是，
但他一直判到最后，他捅到十七刀，为什么他就肯定捅不了第十八刀了？因为就是他妈太疼了，可能是有点受不了了，
可能就实际上就死了，
就不行了，
嗯，
就是一直等到最后死，他没有等到一个来救他的
对
的人，
所以他这种等也是在等一种希望。
这个过程就很对他来说是非常他妈折磨的，我操！
所以我在想，我妹妹，你说她当时为什么说？他爸说了，哎，算了，不说你了。他没有立刻走，他也在等。
对，他也是在等。
对，他在等，说他爸会不会？你说我抽烟，哎，气的不行。他爸会不会说，哎呀，越想越生气，过来骂我两句？没有，等一晚上。
你们说我什么？就没有。
等一晚上，什么都没有。
嗯，
就是我爸不说我了。
嗯，
他真的，
嗯，
他甚至他听到他爸跟他妈在那刷抖音的声音。
嗯，哦，这个时候他肯定心里是最他妈失望的。
对呀，是失望了，就发现哦，连我父母都会放弃我。
他也开始放弃自己，
他也放弃自己，他出门了。
对对对，他
当然最后没什么事儿，也回家了啊。总之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他心理的影响，肯定很大，
嗯。
但通过这个现象，我觉得曹保平导演他很敏锐，
嗯，
他捕捉到这种人在通过他人去找到自己的价值，
嗯，
并且去就如果说当我发现啊，我可能没有价值，我很紧张，
嗯，
我要去做一些事情来期待。如果我期待不到，
嗯，
我就要毁灭。
嗯，其实那个老金他女儿其实很早很早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父母对于自己这种价值的肯定。
嗯，
因为小时候大家有回忆的片段嘛，就是，这孩子俩人踢皮球，谁也不管，就回来了，然后老金又给弄上车上去，
嗯，
就你知道你妈完全不管那种。其实他早就。对于从父母那里获得这种对自我价值认可的回馈，他已经不抱希望了，所以他疯狂的需要从外界
对
来获得这种东西。然后对于这个来说，最亲密的关系呢就是男朋友嘛，
嗯，
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需要从男朋友那边获得，这个要负责，不管是他父母也好，他亲人也好，所有人的对于他的这种爱，对于他这种，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他要从一个人身上获得，所以他。这种时候你在看他对这一个人的态度，你就会觉得很病态，因为这一个人其实对他来说承担了太多东西了，
就是他所有的精神寄托了，基本上
对，
嗯，
就承担太多东西了，所以他对于这种爱的需求一定是巨大的。
对，
而且他对于这种爱的建立是非常简单的。
对，
就他只要能靠上，他就真的靠上，他就彻底靠上了。
而且他是会沉醉在这种舒适圈里面，他觉得，
嗯，
哦，我现在有这个东西了，我很难接受他再失去了，因为我从未获得过。
嗯，
那我今天我得到了，我就，
嗯，
你看他跟那个超市那店长男朋友分手之后，他就去找了李苗苗，他要跟那个人道歉， 要给李逍遥说对不起。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没了，
因为他们那个没了，他现在非常需要有一个，他生活里中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我无所谓是谁，
嗯，
你只要给我就可以。他有，他真的爱李苗苗胜过爱那个店长吗？我不这么认为。就是他其实对于这些人的爱，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多少高低之分，他只要你给我这个就可以，我就会疯狂的爱你，我就想粘着你，让你一直在你身边，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我是会被爱的。
嗯
嗯，
对吧？那么其实这一点，有一点这个影片没有特别说服我，是我们能看到，黄渤在这个他女儿小的时候，其实用的是一些严父式的教育方法，但这种教育方法会让女儿觉得缺爱吗？我觉得会让女儿觉得缺爱的是他和闫妮扮演的角色两个父母对于这个女儿的踢皮球的一个状态，这个当然会让女儿有这种感觉。
他不是某一方的爱缺失，他是两方的爱都缺失，
都有缺失，
母爱父爱都缺失。那比如说那八岁母亲离开，然后跟着父亲生活，父亲又对他是一个严厉，或者是不尊重他，
嗯，
包括拿那个杀虫剂喷猫，他又在拦着，那可能这是他所爱的东西，然后又要被他父亲这么玩弄，
嗯，
觉得不当回事的去玩弄，去不尊重，
嗯，
就他不是某一方的爱缺失，他是父母的爱都缺失，对吧？
对，
他从八岁母亲离开，跟着父亲相依为命，那这个时候母爱已经缺失了。
对，
再到后面他父亲要经常出海，然后对他也并不是那么好，对他的这个需求啊，心理的需求啊，都不是很在意，
嗯
啊，对吧？然后对他也是严格的，包括有很多事情并不是如他所愿的，并不是像我们理解那种啊，很长时间不回家了，那我回到家我得对我的孩子怎么怎么好，
嗯。你看那个黄渤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瓶白酒。
对，然后比如他回忆里边他带着他跑步，然后把他推倒，
嗯，
觉得他跑得不够快还是怎么着的。
对，
把他可能养的猫用杀虫剂去喷去赶那猫，而且是带着笑的，然后他女儿在使劲的拦，但是他母亲觉得，但是他的父亲觉得这事儿对他来说好像就是一个玩物怎么着，
嗯，
他可以随意的去见他，用这种方式去伤害。
嗯，
所以就是他是一个母爱和父爱都双缺的一个人，他好像
都缺失。
他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是什么，然后也没有出现就是隔辈亲的东西。
对对对，
对吧？也没有爷爷奶奶老姥爷在他这个片子出现。
所以他就是后面他需要从男朋友
对
男友这个亲密关系，
当他发现一个陌生人可以给他这种他从未感受过爱的一个状态的话，他就会非常之迷恋，而且要不断的证明这个东西还在不在。
然后他恰好碰到了李苗苗这个疯批，
对，
把一颗牙给拔下来了。
对，而且这一点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当一个循规蹈矩被家庭严格管理的一个孩子到了国外，
嗯，
你可以自己支配你的生活，你有了很大的空间，
嗯，
然后又有一个疯批带你干那些你从来没干过的事。
不，但是这是不对的。但是因为小娜她没有被严格管理，
这不是严格，就在一个岛上，他没有，他不是，也对，也不是严格管理，而是没有很多空间让他去自由的去感受这个世界。
嗯，
他就是在一个岛上面一个小的地方，
嗯，
他的世界观就在那儿了。
嗯，
他到了外面，他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来一个疯批，就一个强大的一个队里面出现，
嗯，
对他的影响是，我觉得他会。我操！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还能干出这样的事儿。
对，而且当李苗苗用掰下一颗牙来证明我爱你的时候，对于小娜来说，
对他冲击太大了。
我操！那这个
绝对是
疯了，高兴死了。
对，我觉得就甚至他可能觉得父母爱我是有条件的，
嗯，
比如说我爸爸把我推倒，
嗯，
那我如果跑得够快，他就不会推倒我，
嗯，
他会爱我。
嗯，
我跑得不够快，所以他不爱我，他推倒我，他可能会把这些事情画上等号。
嗯，
但是呢，你愿意为了拔一颗牙，
嗯，
我爸是要计代价来爱我，但你可以不计代价来爱我。
嗯，
所以说明这个事儿他在小娜心里太难得了。
我觉得像如果很多如果孩子有一些可我猜测可能很有一些女孩子见过世面啊，比较理性的姑娘，看到这疯批给自己掰一颗牙，
害怕呀，
她甚至觉得我得离她远一点。
对啊，她就是小娜，
她伤害自己都能伤害这么狠，如果哪天她伤害我呢？
小娜在那一刻他根本就没有考虑，但其实这些事换做任何一个正常人，
嗯，
碰到这种情况都会考虑，我操，这人
真是有点
疯了，有点吓人吧，这我不太敢了。
对，他有点像那什么，就有一些比如说小三上位，
嗯，
那种人，那就是我曾经是小三，他曾经 P 劈腿劈了我，我现在才成了他老婆了，那他也会去想会不会以后他再找个小三，对吧？因为你有过之前这样事情，但是在小娜心里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对，
他不在乎你，我要你此时此刻爱我，
你如此爱我，
对，你证明我相信你会永远爱我，或者我需要你永远爱我。
嗯，包括这到后面他也变得有点疯批了，对吧？他为了这个男生能够跟他的朋友和好，他愿意跟那三个男孩去
疯了。那我们
写一些事情，
我们在聊完小娜，我们应该过去再聊一下另一个年轻人李苗苗这个角色。
嗯，
我觉得李苗苗这个角色也是可以去探究一下，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为什么在小的时候其实就在作恶？
对，
哎，这个我
他在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答案，就是在他跟他的爸爸，就是那个老金在船上，把他之前一切都说出来，你之前是怎么对待这个孩子的，所以导致他可能有现在这样。我还有个细节，
就是嘴型对不上，
不是，这倒不是，就还有个细节对我冲击也挺大的是，这件事情出在比较偏前面了，这个。李烈，就这个苗苗的爸爸，跟他的这跟那个跟周迅在车里面有一段戏，他说把他交就是这个爸爸说把他交给警察，他还能有条命，在监狱里面磨一磨也是好事，还是就类似这样的一段台词，给我冲击点在哪呢？就是在这些权力的掌控者或者是富人阶级。他都好像不是很在乎这个孩子犯的错对另外一个人有什么影响，
对对对，
他都没有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考虑一点，他只想的是他还能活条命，他还能去磨一磨，好像这事儿就变成一个把他就跟有很多那种调皮的孩子他爸说把他送到少林寺去磨一磨，对他来说好像这就是啊，就是让他变好的一个就锻炼锻炼一样，就他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都没有考虑受害者的角度，所以我觉得他孩子变成这样他妈活逼该，就是他肯定得对吧。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看啊，周迅和祖峰这个家庭他们也是离异家庭，然后呢肯定这个李苗苗肯定是跟着这个母亲，跟着景兰这边的，那么他母亲作为一个女强人，作为一个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有工作能力有各种被认可的这么一个人，他怎么会对于孩子从小的教育依然是一个比较
松散的
状态，我觉得
几乎是
几乎放养，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包括他杀了人，
包括他作恶也
作恶也是你想怎么样
原谅的，
我可以帮你评这些事儿，这是为什么呢？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在他们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其实他们父母都就是李苗苗父母好像已经认定
他们默认
好像他能真能干出这事儿，
对他们是默认的，
他
这事儿就是我儿子干的，
他都没有好好去问问自己的儿子，你到底干了没有，
或者
你
为什
么要
这
样
呢？
就他从头到尾其实跟李苗苗他的父母跟他并没有什么沟通，就是我在帮你平事儿。
而且李苗一直对他父母也是一个表演状态嘛，
对
吧，哭都是假的或者一个状态，就是他们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儿子具体有没有干出这事，他们已经默认了好像这孩子真能干出这事，但是我要帮他脱罪，我要帮他去掩盖什么东西。
对，他甚至没有想 OK 你这次杀了人，那你以后怎么样呢？你如果你杀第二个人呢，或者你干了更过分的事呢，我应该怎么去教育教育你引导你一下，都没有。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相当有可能就是李苗苗下次他会再做一些更极端的事情。
对，
反正我父母都能帮我把平这事平，他都他妈拿枪把他爹手下都给崩了。
对，
这多狠啊！
而且就他里面不是有一段是黄渤跟那个苏峰那段戏，就是他说了他第一次五岁的时候，他把他爷爷还是奶奶的呼吸机撞掉了，但是导致他这个去世，但是他们没有怪罪他。
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我现在没太懂，我觉得印象里面像这种女强人特别是离异家庭的母亲应该对于孩子的管教教育应该是非常非常到位的，甚至会有一些过于严格的极端情况，但实际上这里面的周迅她是一个非常散漫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想到一个人，吴某凡，
对
吧，她也是离异家庭跟着妈妈女强人，她不也是那样，
也是
是吧，
也可能就是他这个很多是我们在电影里看不到的，是他这人物背后有很多东西可能在小说里啊或者哪里有体现吧。
反正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这种母亲可能他觉得对于孩子是有亏欠的，特别是离异家庭，那么他只能通过这种我帮你平事儿，我让你踏实的情这种行为来
对
来
这个其实是说得过去的，就是他可能也有可能是他觉得对孩子有种亏欠或者是怎么着的， 而且他们有这个能力去凭孩子犯下的很多的错误。
嗯，
就是如果为什么咱们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教咱们综艺的一个老师，他也不是咱们学校老师，是外面的一个制作人过来说，很多他为什么愿意跟其实跟富二代孩子啊或者家庭比较殷实的孩子去合作，让他当实习生，是他们有承担后果的能力，是因为他们家有这个自信去承担这些后果。那同时就是他为出错他愿意承认，可能穷人家孩子不是很敢承认，但这不是我说，这是那个老师说的啊，就说确实是因为富人家的孩子有资本去承担他犯错的后果，
他会更有底气一点。
那现在看他这个有资本有权利的父母可以，为什么他的对孩子宽容度高呢？
嗯，
因为他觉得他出什么事儿，他这都有办法能评，
嗯，
或者怎么着。
其实这也是
到后面就变成一种惯性了，好像他只要出事，我只要他好就行，我可以动用我一切的力量去把他帮他。
其实这也是一种很自私的一个很主观的一个爱的行为，
对，
对吧？
嗯，
完全站在我这个角度，我帮你，我可以帮你评事，我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证明我是爱你的，但实际上你给孩子的这些东西并非是一个好的东西，
对，
好的教育，对吧？他也是站在我的角度啊，我离婚了，我通过什么方法证明我依然爱你，我依然对我孩子负责，是因为我帮你把事儿平了，他就心里他就踏实了，他觉得我这么做没问题，我是一个好家长。
对，从咱们现在这个角度再去反观他们的父母，我猜测就是他们以前在自己能够达到目前这个成功的地位，也之前用了非常多不是常规的手段而达到了现在的社会地位和资本的积累。
嗯，而且我觉得你看啊，像景兰的父母也是位高权重的，所以他其实他接受的教育
可能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也可能他也干过一些很出格的事儿，父母也帮他评过，
可能在他看来这些事儿我来帮你评了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做法。
嗯
嗯，
所以他觉得这样没问题。但如果说景兰或者李烈他们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家庭，条件并不殷实，
嗯，
然后他会知道社会里有很多事情要注意，每一所有事情都是风险的时候，
他在从小到教育里面就不会让他干出
就不会是这样
的，
他就一定会告诉他孩子哪些事能干哪些事不能干。
对对，
但实际上他肯定没有告诉过，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其实也没有告诉过他们，
也可能是这样子，
对吧？
对，我就想起一个事儿，就是我舅舅那边家境相对好很多，然后我姑姑那边就是家境非常差的情况下，我就听到我姑姑在教育我弟弟说，你要学会送礼，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就是有什么好东西留着送礼。然后教他去学会送礼这个事儿，就说明我需要去依附别人，所以我从小会灌输给你，你其实可能很多地方你不如别人，那你如果能找到一个依附的，你能通过送礼这个事儿让他把你当自己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所以说他会告诉他在我们这种家庭条件下，潜台词哈就是这样。但是如果到了一个真的很有钱的，像我舅舅这边，那你不需要送礼啊，我可以帮你安排啊，你干嘛要给人送礼呢？所以他从来不对其进行这种教育。所以这可能也是就是经济条件影响他们很多想法。
而且在这个影片里面你能感受到李烈和景兰两个人对于咱们国家的司法系统其实他们不当回事儿。放了吧，别这么着，放
了。那几下都说你把这当什么地方，
对，俩人
你说放就放，
俩人永远都是放了怎么着，然后每回啊说放就能放了，说明他们在他们眼里从来不觉得你警察局是一个能管我的地儿。我可以摆平你，因为我位高权重，所以他们纵容李苗苗就干这么多出格的，李苗苗还他妈把人给烧死了，
对，
就很夸张了。这其实已经，他是杀过人的，他并不是没杀
过人，他没烧死吧，但反正给他朋友点了，
反正给点了
啊。这事其实跟谋杀没什么区别，我觉得。
对，
他
就是谋杀嘛。
是啊，那这次我杀张三，我下次回家杀李四呗。
对，
只不过下回几个人一块杀呢？
小娜不是他杀的，包括李苗苗跟那个黄渤在那个天台上。在那个大穹顶上面，俩人那戏，
他把绳子解了让他掉下去。
对，他跟黄渤，包括他跟黄渤说什么什么你们觉得好什么的，
你们觉得对的，
你们觉得对的事儿，
就是，
不一有时候不一定是对的，怎么怎么样。但在站在小娜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哦，确实这个事儿是对他有误解。但你要去细想，就是其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表达肯定是他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观点，对吧？他已经活在一个自己的价值观体系里面了，然后呢他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普世的一些价值观，他的价值观并不普世，所以他有时候并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是错误的。那么到了 小娜这个事儿的时候，可能错的更多的一方有可能是小娜，当然她李苗苗肯定也有很多问题，但是她在这个事儿上，她就会更加极端的认为我完全没做错呀，我完全没做错，这个事儿我完全一点儿都没做错，所以她在第一次面对黄渤的时候，她很从容，
嗯，
她只有在黄渤追她的时候，她才哭哭跑。他其实是很从容的，并没有很紧张或怎么样。刚，
但我觉得
初见面，
但我猜测啊，就是他这种情绪，当然大部分是这样的，他觉得没有自责，
嗯，
但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他心里也虚，
他也会虚的。
对，要不然他，嗯，他一直在躲，对吧？
嗯，
他就，但是虽然说他哪怕就他妈想一切办法再给他送出国，他还结果还要去参加一个漫展，
嗯嗯，
啊，就是，但是他哎，突然见到他也跑，他也虚。我觉得就是他其实他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他是那个女孩是怎么死的他清楚，
嗯，对
对吧，
而但我觉得他这种虚并不是他觉得自己有问题，
但
是
他不敢直接面对说，
而是
你女儿就是自杀的，
而是他觉得这个人要来索我命了，
嗯，
所以他才虚，他觉得完了我操，这回这个人要把我弄死了，我妈有点摆不平这事儿了，所以他会有点虚，他那种虚，比如包括你看他把一人都点了，
不是，但
他都没觉得怎么着，
但我觉得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对他作恶的事情，他并不觉得他并不会说我作恶，但我觉得我没有在作恶，
嗯，
他应该是知道自己在作恶的，
嗯，
把人点了这事儿，我觉得就哪怕在任何一个只要你经受过教育的这个人类里面，他都会知道这是他在作恶，
嗯，
他在伤害一个人吧，
对，
知道他在伤害一个人，所以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觉得他心里面底层他是知道自己作恶了，他伤害别人了，
但我认为他是能够自洽的，
嗯，
他觉得你丫就该被我点了，你知道吗，他一定是能自洽的，不是说我点了你我心有愧疚，
他不自责，
他不会自责，
但当然他不会自责，他但凡有一点自责他不会进一步做
更大，我觉得他是那种就是我知道点人这个事儿，你问我这事儿对还是不对，我知道不
对,
对，但我觉得你们
俩活该，但我告诉你他就该被点，我有我的原
因，
因为
我想点，
嗯，
就可能就是很简单，
我得点
你他妈让我不高兴我就点你怎么样，
所以他觉得这事儿吧是个坏事，但是呢我干了有道理啊，我干了很坏事，
对，啊，我能告诉你我为什么弄他有毛病吗，其实在普世价值观来说是有毛病，但在他自己价值观里
他
觉得没毛病，
嗯，
一点毛病都没有，
嗯，
他就该被我弄死，
对，我看了一下对于原著的点评啊，说原著中小娜还算是比较符合完美受害者的形象，
嗯，
但是这个，
而且原著里面确实是李苗苗杀的
啊，
嗯，
就原著里小娜就是李苗苗弄死的，
她不是自杀，对，
嗯，
然后这个但我觉得电影对这个改编其实好，
嗯，
因为完美受害者这个事儿，你说谁完美呢，但是难道我不完美，我被人杀了我就活该，
对，
肯定不是这样吗，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让人陷入一种辩证的想思考矛盾，
嗯嗯，
那其实你说谁要杀你谁也没要杀你，你还不你自己捅自己，
嗯，
或者说你先捅你自己一刀你没事儿，然后你发现他走了，哎操我不捅了我很生气我不捅了，
嗯，
那你也可能你也不至于死，
嗯，
所以说你要说他死吧那从行为上他可能有点活该你自己弄的嘛，但是如果说是到原著里的话，他被人杀了又是个完美受害者，他原著里非常典型，他是好人就是好人，
嗯，
坏人就是坏人，
嗯，
啊，坏人就是草菅人命罔顾法律残害好人贿赂收买就什么就这些，然后所以他原著中做的有点像那种电锯惊魂的感觉，你们看过吗，
看过
电锯惊魂系列，
嗯，
就是属于那种你们有一帮人被法律的就是漏网之鱼，
你们有罪，
哎，你们有罪，所以我拿一些私刑来惩罚你，还能很血腥，
哎，
嗯，
然后他有点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就是你们上海都是好人，嗯，然后你就是个坏人，你要去洗清自己的罪孽这种状态，但我觉得电影的对于这种形象设计的改变是更好的，
嗯
嗯，
其实原著里面他更多的笔墨他是在聊复仇这个事儿，
嗯，
其实电影里面
小娜戏很少，
对，小娜和李苗苗他们怎么相爱的怎么相识的几乎是没有的，
因为
他
就是个中篇小说，
嗯，几乎没有，而且在原著里面其实是老金和李烈两个人是主角，
嗯，
这两个人之间的抗衡，
对对对，有好多就是李烈的部分其实转嫁到了，
周
迅这个，
到
周
迅，但其实这我觉得这个改编也是好的，
对，
你要有一个女性的一个视角，女性角色来看待这个事情，而且咱说白了周迅演肯定比祖峰演的更好一些，而且周迅和黄渤演对手戏的这种张力那一定是大于祖峰和黄渤那场戏，其实祖峰跟黄渤在船上干架那场戏我都觉得祖峰有点露怯，我觉得这戏他有点接不住，
嗯，
你知道吗，但你看到黄渤和周迅的表演的时候你觉得祖峰那段有点接不住，就他那个，哦哦 就要发疯之前啊，就那个，然后看那个大钩子，嘣给他弄死，我说呀，早他妈就快死了。
我操！我听那个曹导专访，他没死
啊，还没死，
设计师他没死。其实有段上拍的是他在医院里面躺着
啊，还没死呢
啊！一睁眼好像那个谁苗回来怎么着，大夫给删了。但大只要看人都会觉得他死了。我操，那大钩子干脑袋上
那一下不死，
必须得死。
你看过《海上钢琴师》吧？那个他爹那黑人爹就被大钩子干死了呀！
啊，对呀、啊，对，就那一下你肯定死，
对吧？你最多喘几口气，说点那个临终的话。
对对对。
然后他这个设定是李苗苗有很多精神疾病，然后智商只有70。
对对，这片子你能看出来，丫智商绝对不高，就他妈是个傻。
哎呦，但我觉得张佑浩这个长相啊，还挺适合演这种就有点疯批还有点笨。
对
啊，就是
你完全不觉得他聪明啊，就觉得他帅。
对，然后他这个演的还真不错，就在一众我们说的那种就是算小鲜肉吧。
那你说李光洙能不能演这角色？李光洙咱只剩笨了，没有疯批，只剩笨，纯傻子。
他真是他有点像那个《妖猫传》里边那个日本人，他长得像那个和尚，有点像那个人给我的感觉。
他还挺适合这个角色的。
染骨将太。
染骨将太。
对。
咱们再往后聊的，我觉得咱们可以聊一聊一些分戏的场来聊这事儿。咱们先聊一个最经典的，就是天上下雨这场戏。
对，
这场戏呢，从视觉上是一个巨大的奇观。
嗯，
天上梆梆梆往下掉小黄鱼啊，那个在大连叫小黄鱼，六线鱼其实叫六线鱼，很好吃的呢那玩意儿。梆梆梆往下掉，往船上砸，然后这帮人在那飙车。在台风天我们要赶飞机去了哦，然后那种飙车，然后
三个车不同时段出发，可能目的也不一定一样，但是撞在一起
撞一块了。对，就十字路口，一个往这儿开，一个往东开，一个往西开，一个往北开，爆撞了。这事儿闹呢，
无巧不成书，
反正是这段是相当的魔幻现实主义。哎，非常魔幻现实主义，
这就是设计，
啊、
人的设计，
这个、非常魔幻现实主义。但是咱该说不说，挺过瘾的这场戏。
嗯，
当你看着那个鱼下来的时候，你也觉得我操，这是什么？
看着鱼下来的时候，我就想到黄渤的另外一部电影了，叫《一出好戏》。
一出好戏
也下雨了，
也下雨了
啊，也都是疯批里边。
对
对对，
张艺兴也笨笨的，
也后面也有好几个疯批。
咱说下雨确实是一个沿海城市呢，有龙卷风，它的一个正常自然现象，但当然不会有这么夸张
啊。
一般下雨呢，就是它就是。鱼是在大海上被卷起来并落在大海上，一般很少说
落在桥上，
哎，陆地上。如果那个桥上下了那么多鱼，那满桥都是老头老太太，大连老头老太太拿筐过去就开始捡了，一条不带给你剩的啊。
所以你看到没有，可能是人早起捡完了
啊，捡完了。反正那段戏呢，你能看到所有人都疯了，包括那个司机。
对，这一点就特别给我感觉好像就是只要栽在里面，往身边的人都会变成疯批。
嗯，
对吧？他那个，所以原先那个小娜变疯批好像也真实，就是因为那个司机也被他感染疯了。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疯了，
他有个疯的磁场，
可以抛弃自己的职业素养，抛弃这个生命安全问题，抛弃交通规则，
对，
跟着一块疯。我不知道是什么感染了那个司机。
这场戏呢，他其实是从很早开始铺垫了，就是说这台风要来了。
对啊，
很早开始铺垫
了。从漫展的那时候开始，就有个新闻的播报还是什么的，就是马上要有台风了。
嗯，
对。
所以我当时他还要赶飞机，这事儿确实是
有点奇怪了。
就他不会，他自己难道不知道飞机飞不了吗？
他肯定知道啊，对啊。
嗯。
但反正你要硬要去解读他呢，你可能就说啊，他赶紧赶到机场，能飞的时候马上飞。当然了，可以这么解读。但是呢，你赶到机场了，你也肯定知道黄渤马上就会到机场。虽然说你一开始没打算让黄渤去机场，因为黄渤他给你锁地下室了。但黄渤那段挺也他妈挺疯，在地下室里他妈的估计马上就要把自己弄死了。
另外一个巧的点是什么？他这是巧很多，就是黄渤哎有一个盘子掉出来，那是微波炉里的盘子。
嗯，对。
哎，有微波，他开始拧微波炉，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拧微波炉。
嗯，
然后他开始找东西，找到冰箱里有一卷锡纸，
有卷锡纸，
那个锡纸可以引发火灾。
巧了，
太巧了，
太巧了，
巧的就是你。
是要什么来什么，反正
对，
这一点有点
我们理解成一些艺术性的处理吧，艺术化处理吧。
是
我们如果说有问题，那是咱们理解不够。
对对 对,
对，
如果说
门槛
是我浅了，
为什么这种事它不可能是现实生活里咱没见过？为什么它是电影？
怎么就为什么就不能撞上？
对，为什么他说这个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他就是这块啊，
是
高于生活了。
对，我倒是能理解那个，就是他这种巧合我是能够理解，因为剧情的需要或者怎么样，
对，
需要这个。
我们倒不纠结这个东西，
啊，对，这个不是我们特别，就只是开一说一笑就过去的事。
对，
哎，但我觉得肯定很多人会有纠结一个点是二次元这个设定，
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想这个
事。而且我觉得
为什么选死神这个片子呀？
死亡笔记，那个，
我有听过一个解读啊，就是他这个映射的是这些父母也在 cosplay 自己是父母
啊。
哦，他是想走这一条
啊，
嗯。但如果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他很大胆，
这有点深了，反正是。
就是这个第一个是不一定很多人能直接看懂。
嗯，
第二个是很多比如说也同时喜欢二次元文化的这些观众很有可能被感到冒犯，
他一定能感受到我这个一定会有很多这帮人来骂，他心里已经有预期了，就是
而且好像就是怎么的，我难道这帮看动漫的就个个都得幻想自己是个王者是个啥，我就可以随便杀人，所以可能还是对二次元让观众看来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我觉得二次元这个或者是 cosplay 这个事情有一个用处，就是能让这个演员在妆造上面可以更加的不是那么寻常
啊。对，而且是他头上戴的那个角其实是一次又一次提起的一个线索嘛。
嗯，对，
都是线索。而且在这个片子里对于二次元这帮人就是能说他们就是牛鬼蛇神，
嗯，
白鬼也行，在对于老，
嗯，
黄渤老金。但是如果说这个片子啊他是以老金视角讲这个故事的话，
你也不奇怪，
那其实没问题，
嗯，
对吧，其实他在他视角里这帮人就是牛鬼蛇神，
嗯，
所以拍出来如果我们站在老金视角来说的话，
一个那个年纪和那样的经历的一个男人看这些人就是觉得挺疯的，
啊，所以恰巧这个就是很多观众批评的原因，他觉得你这个片子你站在是一个很爹味的一个视角来讲这个爹味的事儿，
嗯，
来讲一个想要骂爹味的事儿，他们不能接受。但其实实际上这个东西就很矛盾了，每一个片子他都要有一个试点，那这个片子的试点是老金，那他给观众塑造的肯定是要让我们带入老金的情绪，对，
对
吧，
从一个父亲那个经历下的父亲去看，
从这个中年男人的角度来看，带入老金的角色，然后呢身边的这些环境呢一定是老金的视角看到的，那么他对于这些群体他势必是这样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你很客观的去讲这些群体的特点，那么其实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你在这个片子你突然转变了一个视点，转变了一个视角 也会有一点奇怪，
嗯，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以让观众进入这个影片，进入情节，相信情节，
嗯，
那他这么去讲这个故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但是一些二次元的粉丝可能就会觉得我被冒犯到的原因是，那可能假设我是因为二次元它是一个可以理解为像一个社群一样的感觉，就是它很有凝聚性，就啊，你是二次元吗，
嗯，
就我不会说你是诗人吗，
嗯，
可能啊，我也会读诗之类的，但是我不会说我是诗人或者我是诗爱好者，
嗯，
但是我会说你是二次元吗这样说，
啊，对，
所以他们会有一种自我认同。那如果你拿二次元这个点来说，就是可能就会遭到一些人的这个反对。
嗯，但我咱这是这么看就能看出来，曹导对于二次元无所谓，就操你妈骂骂嘛，他心里肯定
有点无所谓，
他心里肯定也不怎么太喜欢这个东西，
嗯，
我只能这么说。
我总感觉一开始就有种，就像拍日本，包括那个陈思诚拍的那个《
唐人街探案》，《
唐人街探案》一样，在日本的篇章也有二次元的部分啊。
这就好像把日本跟二次元就一定联系起来了。
对
对，反正他们。嗯，对于二次元这些描写呢，特别是当他妈 TCT 出来的时候，我对他们的印象也不怎么样了。妈的 TT 出来的那个逼样，我觉得你丫就他妈欠揍啊！操，出来。
而且他给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他揍，就是他揍这帮人嘛，这帮还不敢还手。
哎，对，就
表面厉害，其实没什么实力。
包括
乱杀，
在日本
被老金乱杀，
揍日本小混混也被老金乱杀。
对，那些小混也是搞 cosplay 的，
啊，
对，
就是原著里面。
当然我能够接受，他是一个。武力值非常高的人，
原著里面他是退伍军人
啊，
是上过越战战场的，
那
是逃兵，
哦，
他是越战逃兵，
越战逃兵，
而且他是这样，就这个点有意思啊，就是说是他是个越战逃兵，然后呢，并且他在战争中还害死了自己的小班长
啊，
然后小班长就因他而死，他不是故意的，
嗯，
就无意害死，应该是这样。我是看的这个别人的点评啊，这个不保证一定准确，我看完可以再和大家分享。
反正就是你能看出老金是智勇双全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他妈的武力值和智力都他妈这么高，
嗯，
然后呢，但是你看过原著，你肯定会明白他就是。上过战场的，
哦，而且他是还有一个减了他自尊心的，说是他退伍之后本来给他分配工作，
啊，
他就不去，
啊，就不去、
嗯、
就不去、
嗯、
他就是属于那种意思是啊，我就是在证明自己，
嗯，
你不给我分我也有事儿干，
嗯，
他有点这意思、
嗯、
而且大家对这个片子对于这个角色还会有一些误解，就是你是一渔民、
嗯、
你是一下层人阶级、
嗯嗯、
但我
但他有三十条船，
他有三十条船，我告诉你这个他，而且他到公海上去捕鱼哦，
嗯，
这个人的年收入一定在150万以上，
哎呀
啊，
他是一船长，
嗯，
这个人年收入一定在，因为我们大连这种人很多，我了解他们说这个人收入年收入一定是150万往上走的，
他是个海贼大船团团
长，对，他而且他要是一个纯底层人员，他怎么送孩子出国留学呀，
他也没那么底层，
所以他并不缺钱，他有钱，
而且这整个他去找女儿过程中一直没有因为钱的事情把他绊住，
就没愁过，所以这个东西是合理的，他是不缺钱的，但是他的思想意识是一个偏不是那么的现代，不是那么的都市化的那么一个思想意识。
而且我觉得把他是一个退伍军人这个事儿加上，其实很多事情合理了。比如说女儿跑步，我赶紧给你推倒。
啊、
那在部队里不就这样吗？
啊，
对，
是
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而且那个权力的管辖是那种层级感非常强。
对，
他在军队里其实带着这东西出来的。
对
啊，而且你是班长，我就得听你的。你说的对与不对、
嗯、
我就必须得听。
对
啊，说人说了这个人说话，那你旁边两个人一块跑十圈，那我两边没人跟你说话，那就连坐、嗯、没办法，你就得去。
对，反正从电影里面能看到的他那个武力值那么高，让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在打海警的时候
啊，对，真牛逼啊，我操，干海警海警干不过他，给扔海里去了。
对，拿着枪干不过
干不过他真狠，而且说干就干，一点干完了啥事没有啊，心里也不慌，
而且有血性，在那脸上的玻璃摘下来就摘下来，
摘下来就摘下来了、
嗯、
一点都不慌、
如果他真能就是加上你两句，稍微垫吧垫吧这个军人这个事儿、
啊
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
删掉了这个东西，他是
抹黑军人哈，
这个、东西他是拍了的，但是删掉你但凡沾这个东西，一定它是敏感的嘛，
嗯、
对
对，
就是肯定是删掉，但是如果我们去了解了原著，就其实里面很多设定我们能理解，
能理解，对
对吧？
啊，
瓦克原著对于这个周迅这个角色，他家家庭背景啊，包括跟他老公的关系啊，
哎、
其实写的更多一些。
嗯、
我们
是还是个基督教徒，
嗯，是可以理解的。
是，所以，整个影片不合理的地方呢，在目前聊到，可能就是那个台风天赶飞机啊，这确实有点奇怪、
嗯。
但其实其他的还是，
其实我有一个点，
嗯、
我也觉得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是相悖的，在这个老金通过这个日本警察得知他的女儿是自杀的、
嗯、
但他为什么自杀，他通过他这个默默、啊
嗯、
写的日记，他突然发现到自己错了、
嗯、
自己对他以前的管教和父权的压制导致他的女儿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他反应过来，他忏悔，他觉得自己错，我觉得这个很多人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这个转变太快了、
嗯、
我觉得没有几个父权思想如此之严重的男性在这一刻能够觉得自己错了，他都不会觉得他都 我觉得他都不是我告诉你错了好我不认，而是他根本就
不觉得这是
他就没有感觉自己错了，
对，
他就没有感觉自己的影响对女儿竟然有这么大的后果，
他不太理解这个事情，
他在他认知里面他觉得这一切他都是可以自洽的，是对的，他为什么他觉得他自己女儿皮实，因为他觉得他的对他的一切的锻炼也好，对他的一切对自己女儿做的一切的事情他觉得是正常的，且好像是对女儿的一种锻炼，他女儿可以接受，他女儿是一个健康的心理健康的孩子，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错了。
但这个片子里还好的是曹导讲的比较隐晦，曹导并没有觉得说他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他只是在一种恍惚和痛苦中，
对，但反正给我的直接感受就是他好像知道
他意识到了，是的是的，
包括还有一段后面的梦境，这个我们也可以聊，就是他也就是自己好像女生的一个话外音对他小时候的一些想法，包括他有说他经常的梦到老金被吊死
了、嗯、
那个吊死是吊在，我听那个曹的访谈说那是一个当地渔民们养海带的一个架子
啊，养海带的
非常宏大，他觉得在这拍挺好看的、啊、怎么我后面想确实那个景选的非常好，如果你要是在家里面吊死就是那种恐怖感、啊、
对
对吧、
嗯、
那种他有种审判感，就是什么呢，
他有点像被耶稣被钉在那
里，他在那里被吊死，他一定应该不是自己去吊死的，如果自己吊死找个房梁找哪我凳子一踩就吊死，在那里说实话把自己吊死在那很难，那像一个什么，他的船还从那个架子下面穿过，
那个地方
像那像个城门楼子，
对，像城门
斩首示众了，
我把你的人头挂在那里示众，
嗯
啊，而且但这种事并不是他自杀，而是被审判之后决定把你杀了，把你吊在这里，
好像是绞刑那种。
在我当时那种感觉，好像就是女儿在前世里面把他吊在那
判了。
是可能是，但是在那个访谈里面，曹导说，就是他是非常复杂一种情绪，拔掉呢，还有一种对于父亲的一种依赖，或者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嗯、
但反正就那当然拍完了，那个电影就不属于导演，就属于观众了啊。
对，
以我给我的感觉，就像。
但我觉得你这个解读比曹导的解读更让人信服。
曹导是说刚好看那个海带架子，然后你的解读。
曹导回去问自己编剧了啊，哎，这块为什么是这样？我当时拍的时候忘问了，为什么？
因为他的船是从那个架子下面过去的，
对，还回头看呢、
啊、
那个确实很像一个审判，他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感觉。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他有点神性的那种
感觉，对，就像耶稣被钉在那儿，然后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对对，
虽然他不是一
个
圣人，他、
那
个、他是一个罪人，
嗯，
他有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张老师说这个点特别好、
哎、这点特别好，我也觉得、
嗯、
还有哪场戏你们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
他有个交叉的剪辑，
嗯，
他的他那个老金去日本送他的女儿出殡、
嗯、
要火化、
嗯、
他最终在送女儿火化和选择去揍这帮小混混，他选择了后者，对吧、
嗯、
他依然那别人的有我听过解读是他依然不会在乎自己的女儿怎么着，他更在乎的是自己的颜面子要干嘛、
嗯、
但在我那看来就是虽然闫妮兰他说你不是个人，
嗯，
他还依然决定去不去火化，在我看来就是年妞其实不知道这个他知道了什么消息，
对
对吧？我如果我觉得闫妮如果知道了有三个男的这样糟蹋自己的女儿，
他也会让他去，
而且还是可以说是几乎是直接导致他女儿有这样的后果，
对，
他也会去的。
是的，是的，
嗯，我是这么。
而且那个时候我其实比较理解黄渤，我代入一下，我觉得在那个阶段我可能也会选择去。
对，
找这仨人，因为这仨人可能马上就走了。
就你现在你知道他现在好，现在知道这个人，他这三个人在唱卡拉 OK 呢。
你忍不住要去干他，
你肯定了，对吧？
对。
而且就是有一段交叉剪辑，就是火化炉里的火，
嗯，
跟他在现场去揍这帮人是一段交叉的关系。
嗯、对。
这个火，一个是他这种对比，一个是他们在那唱歌 happy，
嗯，
好像就是施暴者结果没事，受害者要被火化了，这种情绪上面的对比啊。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那个火从某种程度上给我的感觉，它象征着这个老金的火也烧起来了。
对。
他要去干这帮人，
把门踢心里，我操，燃起来了。
他把门打开，放了一个灭火器在门口。
啊、对，
但这个灭火器是我他妈干你的，
对对，
干你的凶器。
这个东西，
这是我趁手的保兵刃，
浇不灭我心中的怒火、啊。我这是来干你的。
对，
而且你发现一个点，老金的这个片子里面，你没看他动手打任何人。但是永远镜头一切这帮人已经躺地上了，
对，
不行了。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好。我之前看过一个博主解说，就是一些好的真正诚心在给观众讲故事的电影或电视剧和不诚心在讲故事的，
嗯，
就是他会尽量的减少给受害者这种血腥的镜头，
嗯，
比如说你很贱，我抽你，你是个宫里的奴才，然后你想勾引皇上，你很贱，我是你的主
奴才勾引皇上，
奴婢女的啊，假设宫女儿勾引皇上，
龙阳之好，
而主子看着生气了就抽他，一般呢就是一巴掌下去让宫女低着头。但是如果不是诚心，就为了给观众解恨，他就使劲拍这个受害者是怎么被打的，就怎么样去构这个图，是一个特别看出电影人是在想要做说什么事儿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大概的方向是老金挺惨的，女儿死了，他来复仇，我希望他能成功，或者说我希望他要么得到法律的制裁，我希望他的。能圆梦吧，大概这意思、
嗯嗯、
那他打坏人，但是他并没有给坏人过度的镜头。
对，其实曹导想展示的绝对不是这个过程。
对，所以我、
没想跟你聊
这
个，他想聊这个妈里面都成龙了，都那样了。
对，他就用几个小很短的镜头带过了，
而且其实
啤酒瓶子砸头上啊或者怎么着，
如果很冗长的展示这个戏的话，其实咱们从类型电影上来说，它就是变成动作戏，它就不是一个悬疑片了，
太类型，
就没有必要，就是一个很拖沓的一个过程。
但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它确实比之前那个对比《狗子三》来说，它更加的那个商业化有一点啊，
嗯、
就是它这是我自己感觉到， 暴力、血腥、色情，
嗯嗯，
观众爱看的这些，
这倒是。
如果加上那一场黄渤跟周迅的那个戏，那就有点，哎，还有点色情了。
那这个应该
他女儿那部分很色情。
是，我就说这中年的人也色情。要我觉得要光看女儿那种色情，是我能够预判到的。
但我知道大家对于女儿的那个色情的点，其实不是让大家看色情，
对，
大家要共情女儿经历的这些非人的对待，
有叙事的功能的，它并不是纯纯的像好莱坞电影展现那种男性凝视，它并不是。
对，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他女儿男女交合也好，他把手放到冰箱里的时候他是裸着的，进屋的时候他虽然把手放到胸前，但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定要裸着吗？
他当然也有男性凝视的这个东西，
对，他一定要裸着吗？他为什么不能穿一件小背心？
这个时候就劳拉莫尔维开骂。
就
是
我觉得有一些没有很必要的裸露镜头，
那它可能是一个类型化的，
但这是我非常主观的感受啊，
类型化的追求，
对，那给我的结论就，
但当然了，
这边结论就是，
我个人认为作为曹导来说，他这么拍没毛病，因为他毕竟他以前他也是这么拍，他拍《烈日灼心》的时候，王珞丹也不穿衣服，拍《追凶者也》的时候，王子文也不穿衣服。都是光不出溜的，但是曹导，你可以理解曹导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类型片导演，他知道你观众想看什么东西，他也知道什么东西冲击比较大，只不过这个片子呢，这并不是他想展示的，但是以他的创作风格，他会给你那种肉体的疼痛，肉体的感受。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不能杠，因为一旦一声响，那这么说什么蓝雨，那刘烨都露到哪儿去了？
大鸡巴都露出来了。
对
呀，
啊，你说那盖个小单啊，
我知道就是这个
小单，
就是在我是觉得有些镜头是必要的，裸露镜头是必要，但有一些我觉得还不至于。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个人理解曹导是一个非常在乎你身体感官的这么一个人，你在这个他的片子里能明显感受到疼，你感受到疼，感受到冷，感受到那种潮湿，感受到那种，就是他一定把这种身体的东西给你，那么这个也需要这个影片里的角色通过人物造型来给你这种身体的非常赤裸的肉体的感受。
但确实他很多台词上是克制的。
哦，那是的，
对，
是的，
他台词上有很多地方是克制的，然后他给一种就是超乎于听觉以外的一些感受吧，
只能说他是注重这种视觉的传递，他会让你
当然了，他拿手动到冰箱里那段，我确实感觉到有种冷的感觉。
对，因为光膀在那儿，包括你看那个李烈帮一钩子干黄渤身上，你都觉得我操，这他妈疼这一下，
我那一下我都觉得黄渤要凉了，
我他死
了，中间多次我都觉得这人完了，
黄渤太牛逼了，下镜头说哥们儿这缠着绷带没事儿啊，缠绷带在这儿啥事没有，越战老兵。
就是这些牛逼，
对，黄渤的这个片子里太能打了，谁也打不过他，他只能说没有人能打得过，
武力值很高的一个角色。
黄渤确实长得也不好看啊，但是他演什么，这个今年我看院线片了看多少次黄渤了，今年最多的我感觉几个人，一个黄渤，
但这
个张译，
这个片子也确实是黄渤今年院线片里质量最高的一个了，他之前演那些什么学霸
啊
什么的，哎呦，确实是你那个时候大家对黄渤产生怀疑，就是你他妈的怎么开始演这种垃圾片子？但是幸亏曹导这个片子上了，
但学霸我也看了，我去电影院看的，就是那种片儿吧，你也知道它不真实，或者说你知道它有问题，但是你看到黄渤那个表情啊，你也想哭。这种就是演员的演技在带动剧本。
黄渤他有时候他那种戏啊，你很少看到黄渤演哭戏，就哗眼泪下来，没有，他就是那种咂么滋儿的，就
咂么滋儿的，
就那种啊，他一这样你就觉得
拧巴的，
哎，拧巴，他这一拧巴，
你也心里矛盾，
你就觉得你也真是也拧巴，
不是味儿，就是那种，
哎，就他那个表情，就他拧巴那个劲儿，那你也有这种感觉，我操！
但他那一场就是他把那个李苗从车里，他发现翻车里面有李苗的时候，他那种仰天长啸那种
狂
妄的开心，给我一种那个很多人感受，就是他好像哎，确实他不是爱他女儿，他是更在乎他这事儿能不能把这孩子抓住的。
你看他爽的高兴的，
但你知道他那个爽的一下，我突然想他之前他演一出好戏里面也有这种，还有他有个舞台剧的《活着》，也有那种比较癫狂的状态，拿水瓶子往地上砸，水泼到身上那种。他对这种非常有张力的这种戏还拿捏下去，但有时候不觉得他过了，好像我反正没有感觉他很过。
黄渤还是一个非常体验派方法派的演员，你在看他演戏的时候跟看葛优不一样，
对 对，
你非常相信他的那种表演，
对对对对，能代入。
他的那种表演就是这个人他的符号感并没有那么强，就是黄渤他可以演很多 不同的角色，我个人认为、
我看过一个跨度最大的就是2012-2013年我上初中的时候看的，叫101次求婚，看过
啊，有的有的、他和林志玲，
哎，他和林志玲， 哎呀我看他那个大丑嘴亲上林志玲那小漂亮脸蛋的时候我就很难受但是呢，但是你又不觉得他恶心
啊，对，
就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导演的恶趣味，
嗯，
你就像好像一些片儿他可能给一个漂亮美女配个可丑的男的怎么地、你觉得挺恶心，不，就是你还觉得哎呦这俩人说配就也能配上，
对对对，
因为好像我们对黄渤他饰演的某些角色就是好像你只要抛开脸他其他都是很好的，或者是觉得大家能够接受，
就非常讨喜的，也就是哪怕这个片子他演的这个角色大家并不会多么多多么多么讨厌这个角色、他只会觉得这角色不好，但他不会说我很烦你很讨厌你那种感觉，
而且他很难被上升到演员
啊、对、对对，
他观众缘好，
就大家都很喜欢黄渤。
对，有部分观众是他的，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观众缘比较好，
嗯、
所以他演
大家对这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负面的评价。
对，所以你看啊，像这些演员，比如说你提张译，你提吴京跟我们用提了，比如说你提张译，张译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是张译跟黄渤的区别就是张译其实他是有很强的符号感在的，就是他那种军人感，那种、对吧？那种正经。可能是真正经、可能假正经，当然在《鸡毛飞上天》里面它是不一样的、在《追凶者也》里也是不一样的，但你能感受到，特别是当我们看《狂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张译过了、我们会觉得张译你怎么跟其他警察都不一样，
太正了，
对吧，他太他妈正了，他的那种正、和黄渤这种他可以演一个你无法相信黄渤是一个会演一个完全正的人，他一定有他那些小聪明、那些伎俩在里面、对吧，所以他是一个看起来更加真实的一个角色，一个演员、而张译他就无法，就是看起来他有一些特别有一些角色他看起来没有那么真实，
有点扁平，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演员来说，其实老天爷是赏黄渤饭吃，
对，
真是，你说长得也不是说大帅哥啊什么的，
对、
但是确实
长得难看，但你讨喜，而我给你机会，你演的又不错，就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片子我预计黄渤和周迅能拿不少奖，我觉得他俩能拿不少奖、而且这个片子我个人认为，比如说中国今年挑一个片子出去申奥，我觉得《涉过愤怒的海》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它是一个 对吧，它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代表中国原生家庭的，然后它有一定尺度、虽然最后它也往回找补啊、但 是
而且就没有那种大和解，
对，它没有大和解、从到尾它也没有大和解，
狗十三也没有大和解，对吧，
对，
只有顺从，可能最后是，
对，
但最后还是稍微和解了，女孩跟爸爸在车里一块哭、那是最后
再回首
啊，放着歌爸爸也哭了，有点小和解，
包括这个最后结尾那串字打出来应该是为了过审吧，
对，就是为了我觉得哎，我觉得有时候反而这样是好的，你别给我拍出来和解了怎么样，
对，
你就打串字、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OK、就行了、而且你这个片子你是看啊，最后其实结束了，他出一个曹宝平导演，然后再出了彩蛋，你很明显能感受到曹宝平导演后面
那些，那已经就不是他的要的
了、前面是这部影片啊你这前面里面这人已经死了，你只有后面你那彩蛋一出来啊，里面没死啊、又自首又这那的才有了，后面就不是曹宝平导演了，后面是广电总局导演，对吧，前面是曹宝平导演所以这个片子如果他可以有一个完整版未删减版，或者说就是能够拿去冲奥的话，我个人认为是近几年国产电影冲奥一个
最有希望、
一个比较有希望、比较质量比较高的。可能上一个还是《少年的你》，但它现在代表的是香港电影，它不是大陆电影。
但是他少年你还差点意思，
我觉得也差点意思，
差点意思。我看见易烊千玺，我感觉差点意思。
你这个不亚于他刚才说的那种话，
真的，你这个一会儿会挨屌。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今年冲奥的片子会不会是《涉过愤怒的海》？这个片子据说啊，是小朋友不能买票去看的，
是吗？
是吧？
我那天我跟拉拉我们俩去看，他打出那个票，他后面有括号，什么成人什么。怎么玩的？
中国电影开始分级了，
他然后当时
力推动中国电影分级，
反正是他说的。然后他说这个片子好像说是什么小朋友，比如说两个小朋友怎么着，你是不能去看的
啊。
所以我觉得他会，而且他尺度也相当确实可以。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会不会是推动中国电影
分级
的一个开端？
我对这件事情呢比较消极、
是，
我觉得应该做不到，
是做不到。
这条路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咱们说会不会有一些片子仿照他用这种方式达到一个不说明的分级的一个？
但、哎、这段我不知道怎么剪进去啊。但如果相关部门发现了你有这种影头，他就会把他就会让这种 类似的影片不上，
嗯，
上不了，
有可能。反正是，嗯，反正这美好的愿望嘛，就是如果他能推动，
对对对，
如果过了十年，我们在学中国电影史的时候，我们知道2023年中国电影开始分级起点是《涉过愤怒的海》。那当然这个片子对于中国电影史的贡献那就不仅仅于这个片子的事了。
对，
那曹保平对于中国电影的贡献，
哎呦，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对吧，那就不止于这个事了。所以如果说这个片真的是小孩不能去看，那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
分级
进步。来吧，零零后小朋友，你来聊聊你对于这个影片，你一个宏观的
刚成年不久的同学来聊，
刚成年不久的你聊聊你的感受。
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就去直接跟我妈妈说，我说你看一下吧，然后当时我妈然后
学你学他怎么念孩子的念我
那叫啥认爹，我看完回来爹我像啥认
像啥认
然后我妈看完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想以一个女儿的身份让我看这个电影让我学习到什么东西还是什么，然后我说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我单纯是因为这个电影的剧情，
嗯，
然后包括它的镜头其实也很好看，
对对对对，确实
影像质量非常高，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你妈妈学到什么了吗？
还没看呢吧？
我妈
看
完
了，
看
完
了
啊！
对对对，
她还挺听话的。
我妈这
好溺爱呀、啊！说让干嘛就干嘛。
就是他看完之后他会觉得他在里面他看完之后他就跟我打视频，他说
哎，刚才睡了一会儿啊刚醒刚醒
漏枕了，
扫地给我叫醒了
他给我打视频，他就说他觉得这里面父母做的也有他初心好的地方、
嗯、
或者是、
这是父母视角而已，
对对
对,
对，
他可能会觉得也没有那么的嗯
不堪，
对对对，所以他会说我可能学习到的东西就是不会那么的放纵我，或者是学习到就是要多关注我们小孩子的情绪、
嗯嗯嗯、
啊，那还不错、嗯、还有这一点
对,
对，因为他妈妈很年轻、
哦、
啊，
对，
82年生了金智英，
哦
82年、嗯、
82年，
嗯，
我妈妈是58年的
稍微一边的，
哦
对对对，
那你妈多大生的你？
22，
确实、
哦、是比较早，
我妈71的。
就之前我也是听另外一个就是曹导的访谈，他有讲过就是这些父母啊，就是这个片子里面的父母，他其实他在他说尤其是老金吧，就是他不是比方说就说不爱孩子或怎么样，是他认为的那个爱和他其实本质上内核底层那一层是对孩子的控制，他觉得那孩子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他自己的财产，那么去看的、
嗯、
但他认为自己的那一部分是爱，只不过我们这个是对爱的这个不同的看法了，不同的角度了，
嗯，
但是确实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不管这两个父母怎么样，
嗯，
都有部分是真正的是爱的，
对，那肯定
绝对不是非黑即白的，
对, 对, 对，
说啊你就是爱你自己，你不爱你的女儿，你可以让别人去看你女儿的那样的视频，你只在乎你自己的名这个尊严，在乎自己的名声，但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他的全部，
嗯
啊，
嗯，
哎，我想评价一下就是现在的一部分观众对于这个影片的看法，我觉得他们自己首先是狭隘片面的，
嗯，
就是他们对于你可以做一些不好的评价啊、一些评价你觉得哪儿不好我们客观来聊，但其实他们也是非常主观的站在他们角度上的一些评价，当然了你不能拦着观众这张嘴啊，
对，
但是你纯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主观的评价去抨击影片里面导演的主观和角色的主观，这个是很奇怪的，在我看来，
对对对，
就你要很辩证的去看问题的话，
嗯，
你就能理解影片里面这个角色的辩证，但首先你看问题是不辩证的，
对，
那么你说这个角色非黑即白，那其实是你的不辩证，对吗？然后你去抨击这个影片，给他妈的很恶意的打个一星半星，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是，尤其是我朋友圈还有很多我当时高中时候动漫社啊，就是大家不要笑我，动漫社的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的这个同学，他们现在也都年纪大了，也都是什么大四的、研一的，都这个年纪的。然后他们在骂，就他们还是很坚定的二次元，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你在骂二次元。 可是问题是这个影片呢 OK 我现在不带入二次元这个事儿，我现在就说他是一个喜欢书法的小孩啊 OK 那怎么样呢 那 OK 你就觉得这电影好看了吗？只因为一个点就去把一部电影骂的就是就不行
对,
对吧
对，
我觉得这也不对。
嗯，是的是的，嗯，就是大家也不要只要看到一点爹味就把这个人就判死刑了，
是
对爹味的。
毕竟曹导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人了，
还是个中原人，
我们要对他有宽容。他、
嗯、
他能愿意聊这事儿，你的狗十三都拍了，拍是吧？
是，
他不错了。你回家问问你爹，你爹愿意跟你聊这事儿吗？压根聊都不跟你聊。
对
对，大家对于这个爹味也好，还是男权色，就是我们知道他有很大的问题，但我们看他也不要那么也，我们看待他也不要非黑即白的去看待这个情况。就包括黄渤，那一定就是爱自己，不爱一点不爱女儿吗？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对于这个人物来说，有点想的太简单了，
对、
嗯、对吧？行，那我觉得今天聊的也非常深入，就是我们所认知范围内已经很深入了，再深啊，我们的学识就不够了。
好，谢谢我们的彩蛋嘉宾。
对，然后就是我们都特别希望这种影片能在中国多有，
对对对，
啊，质量高，然后关注社会问题，然后触碰一些有一些争议、有一些敏感的话题，他不会去害怕自己被冲啊或怎么样的，这样的这样中国电影才能他妈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毛主席多少年前就说了对吧。
嗯，
我们这些电影创作者们啊，要把包括电影观众们，大家要把目光放得更宽一点，
对对对，
然后要宽容对待我们这些创作者们，我们他妈的也很艰难，也很艰难，能达到这个质量已经非常好了。
嗯，
然后希望大家去电影院买票，支持这部影片。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值得，我觉得二刷的电影，
对，值得二刷的电影，
因为很多细节不是你第一次就能看得见和记得住的。好
啊，然后最后啊，这个用引用电影里的一句话作为一个 ending 啊，叫做，也是送给所有的父母和孩子们，叫做，唯有父母之爱是人一生最初与最终的安全岛。
嗯。